祷告献给我们的天上的父。天父，把我们献上感恩的心，我们今天我们知道这是你的日子，我们一起欢喜快乐来到你的殿里，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一起来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真的是创世之前就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要给你这样的福气，说我们可以真的在你的影中，在给我们的影中当中，我们一起来欢喜快乐。我们谢谢你，愿你今天得着每一个在你面前的百姓，主，让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更多的来爱你，更多的来亲近你，更多的来渴慕你，更多的来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主，我们愿今天我们的信息从开头到末了都仰望交托在主你恩典的手中。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非常的感恩啊！我们今天早上看到我们的诗班这么壮大，我还从上个礼拜开始，我就突然发现，好像我们教会的人数似乎也比以前好像更多了一些。我们感谢主。我们上次分享了建造我们属灵的家的第三部分，就是领受主的托付，永不回头。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第四部分。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所跟大家分享的，那这是约翰福音的21最后一章里边的1-17节。我们上次主经带我们已经读过了，我想我们大家应该对这个经文有些熟悉了。这是1-17节。那今天我们先对前面的有点 review。 我们知道彼得他在他的3年半与主的同行当中已经有明确的呼召，已经有明确的托付，也亲自来经历主，也学习了一些功课。我们知道他在一些的跌倒啊，在一些的痛悔当中去学习，跟这一组3年中所学习到了很多功课。我们也知道说彼得他自己单独也见到了复活的主，但是为什么他回到了原点，重新的重招就业，还带着他的6个弟兄回去打鱼呢？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或对我们的教会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提醒。所以我们在我们上次分享中，我们很注重的谈到了，实际上在3年半当中，因为有耶稣的同在，有耶稣的陪伴，耶稣的教导，耶稣的带领，什么都有，所以他不需要去个人更多的来思考他的呼召，他的托付。可是现在主复活了，主上了十字架，他死而复活，但是不是每天来陪伴他们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失去了什么？失去了他服侍的动力和方向。当然我们也知道他经历了情感上的大起大落，从这个进耶城的这个君王进耶城的这种欢度荣耀，马上就进到了复活那个受难日，然后进到了这个挂十字架，然后进于复活。所以这些大起大落情感上他需要一些疗伤。同时我们也知道是每个人他都有社会的责任，有家庭的责任，要尽他的本分养家糊口。这个我想是我们考虑到为什么来解读彼得他最后会重操就业。那我想这不是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很清楚的对他的呼召跟托付在哪里。后来我们看到早晨的那个我们叫做晨曦早餐，就是神在火边为他们准备了鱼和饼来供应他们的需要。从这个主在他们重遭就业的这个事件上面，主没有责备，照样跟以前有温和的，有这个慈祥的那种爱心和期待的眼光来陪伴他们，并且在主跟他们的相处当中，实际上是一个重新的建造的过程。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会反省说，我们服侍的理念到时候我们的服侍主，还是在主来服侍我们，是我们服侍弟兄姊妹，还是弟兄姊妹来服侍我，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在服侍理念我们需要有一个调整，有一些的思想。重要的是在于说， 我们在想服事的概念的时候或者理念的时候，我们需要理解到主说服事是一种恩典。我们只是这么讲，但是我们是不是理解到服事真的是神的恩典？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理解主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我是来服事人，不是来人服事我？这是我们真正服事理念的建立。我们前段时间跟大家那个上一次讲了前面的两个部分，就是彼得为什么会重造旧约。那么在晨曦中的这个早餐的预备当中，给我们一些更多的深度的思考。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第三部分，就来真正领受主真的是升天之前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先看经文，在21章15到17节里边，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大家能不能看到？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因为这个话很重要。来，我们一起来。他们吃完了早餐，耶稣对门徒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好，谢谢。你看这三节的经文里边是彼得跟耶稣的一个对话，从这个对话当中我们来理解我们的主耶稣怎么来建造彼得，怎么样把他重新的能够建固起他的信心，也重新的能够给他我们的主给他的托付。我们看这里边有彼，首先是耶稣的三问，我们要看到彼得的三答。我们看这个问句里边和回答当中是有蛮多我们需要去花更多的时间来研读的。第一个，我们会来看到说耶稣问他的时候，他没有叫彼得的名字，他叫什么？他叫约翰的儿子西门，并且三次都是一样的。这里边一定有他的道理在，为什么？我们知道这是他原来呢旧有的名字，或者我们说这叫川名。后来我们会看到这里边，我会打了一个 mark 在那边的话，他前面用的是你爱我们的两个爱字，和第三次用的爱是不一样的。他第三次用的爱跟彼得回答他的三个爱字是一个词，所以我们需要考虑这个爱字所带给我们的一些思考。同时我们会看到说，你爱这些比爱我更多吗？那这些代表的是什么？后来我们就看到他的托付，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这些我相信说大家都比较清楚，这个羊代表的是门徒信徒，是属耶稣基督的，是跨境赴约到门的，他们需要被喂养。那我们就稍微在这边花一些时间来思考这些话语。第一个，耶稣为什么要用川名不直接呼彼得的名字？为什么？我们来思考这个彼得西门的意思。西门代表着旧约的名字，他是代表的旧有的彼得，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神要用彼得原来的名字来称呼他，要他要有一些的感受，要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有了呼召，有了托付以后，你照样去重召旧业，你的这方面需要有一个很深的反省，你怎么样能够重新的来领受这样的一个托付，重新的能够建造起你的生命来承受到主的托付。所以这是西门的意思。那彼得是代表他的意思是一个磐石的意思，他是基督或者是耶稣赐给他的名字。所以这里边我们知道 耶稣用这个名字的原因是对彼得的一个提醒，让他说什么？让他想起了耶稣要他成为一个刚强的，能够承担起托付的那个磐石。这是这个名字为什么耶稣称呼他，直通他三个西门，而没有直通于彼得。第二个，我们思考这些代表什么。在福音书里边有两次提到这些啊，一个是我们在这个25节里边，我们看到说你爱我比这些公生吗？我们还有在马太福音里谈到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那这些代表什么？这些当时对彼得来讲啊，就是船渔网鱼，就是从前的生活。那对我们现在的人讲，这些代表什么？这些代表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肉体，房车旅游啊，你赚钱饮食安逸的生活，这些追求对不对，好不好，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我们昨天晚上查这个申命记23章的时候，我们谈到了摩西的祝福，他祝福的时候对利未的支派，他是属神的，是在神殿里服侍的，他有很多属灵的祝福。但是对约瑟的祝福，那就是属地的丰富，国事啊，土地啊，这些的你尊重的财富啊，这些就是属地的，这些并不是不重要，是重要的。但是在这里边我们要知道说，这些重要的东西你要放对它的位置，不是要放在神前面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知道耶稣的应许是，你要因为爱你要放弃你从前的生活。这是对彼得来讲，你因为你说你爱我吗？我一遍一遍一遍的问你爱我吗？你有没有想到你要放弃你从前的生活，你真正的能够毫无保留的来跟随我，来委身于我。这是对彼得非常重要的经历。所以这些的东西是需要我们在生活中需要的。我们有家庭，我们享受我们家庭的啊这样的一种的安详，这样一种的美满，神给我们的祝福，甚至我们三代同堂，这就是天伦之乐。我们是要享受神给我们工作，给我们一些的钱财，我们可以去旅游，我们可以去做 cruise， 我们可以买车子和买房子，这些我不觉得有错。但是你的思考的重要点就是说，你有神的呼召，当你有神的托付的时候，你需要考虑这个前后的秩序。尤其是神给你很清楚的呼召，你领受的时候，你要按照神给你的呼召去放下你自己所拥有的，而后来委身跟随主。后面我们要谈爱字，那前面我已经标识出来了，在耶稣问彼得前边两次爱的时候，他用的是什么？是一个我们认为是 agape， 是一个圣洁的，是一个高级的，是一个爱字，它带有全然的尾声，一般是这样解释的。我们许多的解经的书也好，我们甚至一些的神话语出口的讲员也好，都谈到这个问题。所以呢，他问彼得的时候说，你爱我这个爱字是用一种很高级的，很纯洁的啊，很全然的尾声的。可是如果你仔细去查考圣经，你看到第三次主问他的时候呢，那个词不是用 agape， 他用的是 philia。 philia 这个词就是彼得来回答耶稣的时候，我爱你那个爱子。那你可以得这个结论，那第三次为什么耶稣用的他是 philia 没用 agape 呢？所以你如果你强行的解释说，哦，这个爱是不同的爱，就是高级的爱，是非实受的爱，那后边的爱呢？所以在这个解释上，我们看圣经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参考书的时候，我们需要全面的，我们需要深入的，否则我们没法解释说，那为什么耶稣第三次用你爱我的时候，这个爱字跟前面两次是不一样的，跟彼得用的是一样的呢？那我们需要全面的查考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提出个问题，你就对整个的福音书来查考一下，或者就对约翰福音这本书来查考一下，到底是这个 agape 跟 philia 怎么用法。 那我们就看一下。其实呢，你仔细的看 agape 和 filial 这两个词是互换的，圣父对子的爱上面是互换的，我们看这些经文里面你仔细一查都是有的。耶稣对拉撒路的爱也是用了两个 filial agape 都是可以用。耶稣在他的爱徒上面的使用的词，以致说父神对门徒的爱上使用的都是两个一样的，没有分别说他一定就是要用 agape 或者一定就是要 filial。 所以这种强结实际上来讲，我个人会觉得是这是不妥当的。所以我的结论是说，不要再在这两个爱上面做太多的文章，因为你查考去整个的福音书里边，它确实 agape 跟 filial 这样没有非常大的区别，父神也好耶稣也好都在用这两个词。所以在这个词上面，我个人会觉得说，也有很多的文章，很多的学者谈出来不要做太多的文章在上面。这是我们从神的话语里边，你真的愿意下功夫去学习的话，好好的研读，你不需要懂希伯来文，你也不需要懂希腊文，现在很多的查证资料你到那个原文去查都可以查得到，这个没有什么隐瞒的东西，你就要认真的用心的去查考。你做代查经的，做神话语的，好好去查考，不要找到一本参考书，这个参考书这么说的，所以我们就完全跟着他，好好的去认真的用心的去查考圣经。我们在这边看到彼得三次的跌倒，然后三次的受托，受主的托付，并且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在晨曦当中都是在火的旁边。这对彼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因为什么？因为他在火的旁边三次不认主，那耶稣在火的旁边要三次的来坚固他。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实际上他是没有放弃彼得，在彼得三次的确认，他需要他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就要给答案给回答的时候，在三次的回答中要确认他的呼召。所以跟随主一直都是彼得和我，你和我需要遵守的一个托付，也是一个命令。所以我们的思想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和我都拥有一些的东西，这些的东西有没有办法放下？对你和我来讲，这些都是面对的一种挑战，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神给你的呼召和托付让你过得完全跟从前一样的生活的时候，这就不存在挑战，这也不需要付代价。我自己第一次的代价是付的，是在十几年以前的时候，我决定放弃我12年的工程师的这个工作，来全时间委身的时候，全时间服侍的时候，这是一个代价。因为要面临一个家庭，本来是两份的收入要变成一份的收入，这是非常现实的。这些要求说，做一个传道人，你要必须建立起一个非常朴素的观念，就是你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你不可以像以前，因为两份的收入，两份 engineer 的收入来讲，那几乎说我想买什么东西不太会受太大的限制，我不需要买飞机，我也不需要买轮船，但是买正常的生活的需要，或者我可以满足我的很多的欲望，但是这个挑战就立马显示。那我觉得第二次挑战就是3月份我来到这个教会，接受这个教会，要聘我为这个教会牧师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非常的感恩说，神有特别的一个方式在1月底带我跟师母到这个教会来，3天的服侍，然后接着一个礼拜，很奇妙的，我知道的是聘牧委员会同执事会和全员大会全部通过表决，然后接着就给我一个正式的一个 offer letter， 就给我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为什么？因为你的生活要发生变化，你的服饰要发生变化，一切都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带来非常大的挑战。我很坦然的讲，当我把这个消息给师母的时候， 师母表现出来了极大的忧虑，他不是很高兴，他说你不需要的，他说你不是需要一个讲台吗？每个礼拜天你都用服侍的教会，你要主日学，你要这个查经，你要带都可以，这些教会不是想着要的吗？大家还蛮喜欢你的讲道。他说为什么非要到那边去呢？那我自己服侍十几年的服侍，我跟师母是有些规矩的，就是不要干涉到我的服侍。但是这一次呢，他越了红线，他亲自打电话给一个教会的领袖，告诉他说，这个也是我神学院的一个同学，他说这个老马拿到一个 offer， 我们不希望他走，所以你必须成立一个聘牧委员会，立即来聘他做你们教会的牧师，我们不在乎付多少钱，就给他一个 full time， 让他有事做，让他充实起来。那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实际上带来非常大的冲突。这是为什么说我当时我就意识到我就给我们的同工讲说，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真的需要祷告，我需要进食的祷告，我需要领受是神真正的呼召，因为这是非常现实的挑战。我在跟这个家庭的成员开了一个特别的会议，包括岳母，包括孩子，包括师母，就来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想象不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在我这边。他们说的话是什么？就是如果神在这边开了一个门，你没有理由到那边去，否则你就是不爱这个家，你不爱你的儿子，也不爱你的妻子。这是现实，我们真正所面对的挑战，是真真实实的。所以当那个教会最后他们做出决定，我给同工讲，他说你的意见是什么？我很坦率地讲，我说从我去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我的心留在仓库里边。我说我很奇妙的，但是不到两三个礼拜的时间里面，我会梦到说我跟同工在那边一起敬拜。我说这是我想象不到的，我 不可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象在里边？我跟我的所有的 mentor 两个三个的 mentor 交流的时候，我也能印证说他们是知道说我真的是要领受这样的呼召跟托付，是要付代价过来。当然现实是蛮挑战的，师母也跟我讲得很清楚，我比你小六岁，我有很多需要追求的，我想在我的工作的 level 上面我再上一个台阶，我有能力再上一个台阶，并且我们家里我们有需要，你那些的薪水根本没办法来支持整个家庭的开销，也没有办法支持孩子们他们的保险，而26岁之前我们需要 cover， 这些都是很现实的东西。那这个情况下你要做什么选择？所以我跟那个同工讲，我已经告诉你我的领受，我也告诉你我自己在这个家庭里边会议的结论，如果我拿到这个 offer， 我就非常艰难去做选择，真的非常艰难。因为我做了选择过来，那你知道这个结果会是非常严肃的一个大的挑战。到最后的时候，同工他说我成立16个人的聘牧委员会，我们最终有一票否决制，他最后就使用了一票否决制，那最后所有的人都支持我来，师母也好，岳母也好，孩子们也好，说门都关掉了，那这个门开的就是给你的，我们就支持你去。我觉得非常的感恩，否则我真的不知道说这个现实怎么样去面对。但是这也是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挑战，我们生命中的挑战，我们还会有。所以我们都附上祷告，我们相信一点的客观，就是说神可以改变人，神可以带领人，神可以让人真正成为他手中的工具和器皿，来祝福他手上的事工。我上次给大家分享说，彼得在这个晨曦的早餐之后，我们会看到说彼得他被建造起来，被建造起来后呢，他实际上学习了蛮多的功课，他也上交了他的功课， 我相信说是神所满意的，是我们的耶稣所满意的。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学习了什么？他学习了顺服。我们看到他写的两卷书里边都是他上交的功课，都是他的学习。所以我们要顺服一切的制度，这是你顺服当权的制度是对你的一个保护。这里边他讲的是要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务要尊重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重君王。不是说你敬畏神就蔑视君王，这不是他的教导。这个是学习的顺服。我们看他怎么样学习的谦卑。作为一个渔夫能写出这样的话来，我觉得你真的要吃惊，圣灵在他内心所做的工作是非常的巨大的。他说你们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最重要的是我们所经常引用的一句话，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卑给谦卑人。那个骄傲的人是谁？骄傲的人就是彼得呀。当神说他要上十字架完成神救赎的计划的时候，他怎么样说？他要拦阻，因为他不明白神的心意。他体谅到他是我的老师，我不能让我的老师，让我的夫子，让我的导师去上十字架。当神说，当主耶稣说你要三次不认我的时候，他说怎么可能呢？我为你死都死了，我怎么不认你呢？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内心的骄傲。我们过多的来依靠相信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的意志，相信我们的涵养，这就是骄傲。神阻挡了他的骄傲，然后他知道说要赐福给谦卑的人。这是彼得所学习的功课。我们也看到他学习中自我的牺牲精神。他自我的牺牲精神在他的书中，他上交的功课中，他说所以要造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你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不管是你要去宣教有这样的托付，或者你在教会的服事有这样的托付，你可能都要受苦，你可能会忍受一些的委屈，你可能忍受一些的责备，有些是磨损友的责备，这就是受苦。但是你还是要什么？他说的是还要一心为善。你要将自己的灵魂交到那信实造化之主，这是要学习一种自我的牺牲精神。同时我们看到他怎么样学习爱。我们知道他学习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是耶稣为他们洗脚。耶稣为门徒洗脚是给彼得上了非常重要的一课，他学习彼此相爱。所以在彼得前书四章八节他说了一句话，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或遮掩许多的罪。并不是讲说爱是带有赦罪洁净的功能，而是爱在教会的团契中，在你的诗歌当中，它可以遮盖许多的罪。我们最终看到彼得，他在自己的彼得后书里边，他给自己的一生下了一个总结。他怎么说？他说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里边的恩典和知识上要有长进，一生的学习都是不断的长进，是在基督里边，在他的恩典和知识里边要有长进，是要连接的。他说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成长，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去成熟，你才能够认识主给你的心意，你才能够承受起神给你的托付。如果我们的生命连一点的委屈，我们的生命连一点的责难，连一个小小的诱惑我们都没法去胜过的时候，你怎么样承受到神给你更大的托付？所以生命必须成长起来，你的生命必须成熟起来。我们今天要讲几应该是两节非常难解的经文，因为我们这两堂的信息主要来分享一个 被建造起来的生命，我们即将是彼得的生命。我们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也听到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有一些的争论，那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几节的经文。这是在16章，耶稣问他的门徒说，我是谁？我们看怎么回答的。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乃是在我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力不能胜过。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犯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要捆绑；犯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句话非常的不容易解读，因为他会形成一个教义。他的解难的解读是两个地方：第一，彼得是不是那个教会要建立的磐石？第二个，是不是主耶稣把天国的钥匙，或者把这个钥匙代表天国钥匙是代表权柄的，是不是把权柄交给了彼得一个人？这个经文是可以去好好的思想。那当你要得这个结论的时候，就不是仅仅要从这句话里边，我们需要在这个话的前后上下要做很深的挖掘和解析。我们也需要看整个本圣经其他的福音书在这方面的教导是什么，我们才能够得出一个结论来。我们先从后边来谈，我们先看这把钥匙，就是19节所讲的，16章19节所讲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那么这个你是指彼得的，那天国的钥匙是不是就交给彼得一个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要拿这些经文来讲的话，似乎你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来，但是你要看另外的结，看另外什么样的一书的圣经呢？是在2章之后18章18节里边，这是耶稣也说的，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犯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犯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会释放。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一个意思，就是权柄的意思。这个权柄是不是给彼得一个人？不是的，给你们。你们是什么？他是指这个权柄是给所有的门徒。看清楚了，不是给彼得一个人。所以你从前面的经文要得出一个结论，说就是把这个钥匙给了彼得，这跟这个经文是矛盾的。如果有矛盾，你就不能得这个结论。这就是我们在查经的时候需要注意到的。那后边这一点我们知道，说这把钥匙不是单独给彼得的，这个权柄是给门徒的。好，我们回到前边，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就对他讲了一段话，说你是彼得啊，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那首先我们需要考虑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平行句。平行句的意思是什么？彼得是这样回答，你是基督。那耶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 OK， 你是基督，你是彼得，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里边彼得是对主的位置定位，或者对主的意义，或者对主的身份，他要给他一个，他把亚缩在什么地方？亚缩在基督里。那耶稣对彼得是怎么说？你是彼得。后来呢，这个定位，那前边里边跟这句话很容易被误解，或者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要非常小心的，就是彼得说的是你是基督，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这是平行的，是可以代替的。那后面这句话，你是彼得，后面这个磐石是不是就是彼得呢？这是需要去研究的，是需要花时间。他俩不是完全一致，像彼得的回答是一样的，耶稣的回答，耶稣的问话跟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要怎么讲？所以这里边我们看，耶稣是把彼得的重要性归结在磐石上，那彼得的名字就是磐石，所以他们之间是有连接的，不是没有连接的，不是断开的，是有连接的。但怎么去解？那这第一个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平行句，你要非常小心去解。耶稣的回答和彼得的回答都是同样，你是彼得 OK， 你是耶稣啊，你是基督，这是一个定位的问题，这是一个本身对他的重要性也好，或者对他的身份来讲是有个确定。那后边我们可以继续来讨论说，彼得他有没有像磐石那样稳定可靠？ 有没有？这是后边我们需要去研读的。我们看到后边在16章23节里边，就是在这18节到23节，踏了5节经文，后边接着耶稣说他要上十字架，彼得立即就否定了他，然后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如果真正耶稣可以把整个教会建立在这个彼得身上的时候，他怎么会讲这句话？这个是属于有逻辑去推理的。所以当时彼得的生命还没办法成熟到成为教会的稳定的根基，这是第一处的经文，我们需要去理解，在整个经文里面去想。我们看到了一个经文，在彼得的三章，在使徒行传3章12节，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就是彼得对于那个瘸腿的医治，那个瘸腿瘸持的医治的程度，他不是拄着拐杖来的，他是被人抬来的，说明他的那个瘸腿的程度是很严重的。但最后呢，我们知道说彼得怎么说的，那个人很期望的看着他，那就说你施舍我一点东西吧，他说金银我没有，我奉拉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结果他就起来了，神迹发生了。神迹发生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情况？那人就开始看你好像是信神迹的人，或者你干脆就是变成神了。那这个时候大家都这样看他的时候，彼得怎么回答？说哈，我很得意，我医治了他。是不是这样的呢？彼得是这样说的，你为什么这样看我呢？你因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能行走吗？不是的。我们仔细想一想，以利沙能让乃曼大麻风得洁净，是以利沙能做的吗？没有错，乃曼是按照以利沙的吩咐去做的，但是让他洁净的绝对不是以利沙，是什么？是神的作为。所以当他不接受他的礼物的时候，他知道他的身份，他知道他的角色，所以他没有接受乃曼那世上所有的金银和衣服，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做这样，做这个事是神。所以因为这样的事情，让乃曼重新的认识神，要重新的在神的面前干到他的罪过。彼得也是一样的，当有这样的神迹，让一个瘸腿的或者几乎要瘫痪的人能站起来行走的时候，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没有能力是办不到的。那人都在看望他，把他当成神的时候，他自己知道他的角色，你们不要这样看我，我只不过神手中的一个工具，一个器皿。我们再看后边的一些经文，我们来做一些的推论。在20章20到21节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约翰跟雅各的妈妈来到耶稣面前来求什么？来求高位，就是谁是大的，谁是老大，谁坐高位的事情。他说哦，将来的时候你在天国的时候，我一个儿子在你右边，一个儿子在你左边。你想一个问题，如果他的门徒真正的知道彼得已经被定位，他就是那磐石，他就是老大，他就是那高位的人的话，他需不需要这样做？他不需要的，他们都在场的，他不需要做。那问题来了，他如果还要这样去求的时候，说明他对那个磐石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主耶稣在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没有说一句话说，嗨，我已经把磐石立好了，彼得已经是教会的磐石了，他就是老大，所以你们要听他的。耶稣有没有这么说？没有，没有公众他们。所以这两件事情也在证明说，那个磐石到底应该如何选择。那么我们知道天主教呢，他们是有一个教义也好，理念也好，他们认为他们的第一代的教皇就是彼得，因为神把他立为磐石，教会的磐石，因为神把天国的钥匙给了他。并且在我们的圣经经文里确实是有些这方面 有明确的经文在这方面给他一些认为的原则或者是借口。因为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四节里边讲说，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是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羔羊的十二使徒是在上面的。还有一个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耶稣复活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时候，当时还没有新约，所以没有新约的怎么样领会耶稣的教导，怎么样明白耶稣的心意，靠什么？就靠着三年半跟主一起同行，一起受训的这个门徒训练的过程中，看到耶稣所行的、所教导的，分享给大家，这就是他使徒的教导。所以当时是同心遵守使徒的教导。所以天主教呢，就把这个马太福音的十六章的十八节里边，他就认为教会是建立在彼得这块磐石上。那他的目的是什么？那实际上呢，他的目的就是他认为彼得是首任的教皇，他认可彼得是首任教皇的目的后边是什么呢？他是讲教皇无误论，他是为这个教皇无误论奠定一个基础。那我相信说这个是有违圣经的原则。我们继续往下看，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说，基督成为自己的房角石。我们今天在读，应该是我们读经群读到了116篇，他下面说什么？那个被丢弃的石头成为什么？成为了房角石，坚固的房角石。什么叫房角石？房角石就是当它的位置定下以后，那这个房子大概的位置就定下来了，然后呢两多墙是要通过这个房角石连接的，这是房角石的作用，很重要的。还有一句经文非常清楚的告诉我，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那这是在灵前三章十一节很清楚告诉我，耶稣基督是根基，没有以外的根基，也没有人去立另外的根基。所以他的结论是什么？彼得是初期教会的领袖，很重要的领袖。我们知道他在整个的神的选民当中去做宣教或者是做福音的施工的时候，他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知道基石也好，根基也好，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的提醒自己，就是我们在神借着你的成就和作为的时候，你有没有归根归你自己，或者是你有没有抢占或者窃取神的荣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彼得没有，不管他天主教怎么说，彼得他是一个谦卑，他学习到功，他是一个谦卑的人。 OK， 他绝对不会把他认为是教会的基石或者教会的磐石。但是我们有没有？我们知道 CWC 是于立功牧师在中部所建立的一个 organization， 高荣德牧师呢是在那边在山上建了房子，就作为一个我们叫做美中的一个培训基地吧。我们每次我在 Eva 的时候呢，因为要装备自己的时候就到那边去学习，他有一般是一个礼拜的门徒训练，一个礼拜的读经营，就是六年把圣经读，请了不少的这些解经的专家来解经，所以去的人都会有满满的收获。每一次两个礼拜结束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个小时的分享。那么我们每次去的话，很多的人，因为那个基地神也满满的祝福。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十几个人住一个二十米的平方一个房间，哇，大家呼隆声呼，第一次起伏的，反正是你根本没法睡觉，可是大家还蛮 enjoy 的。那后来神也祝福这个地方，已经建了很多可以有几百人的宿舍，每个宿舍里边应该有四铺床吧，所以有楼上面有下铺有下铺，所以住宿条也变了很多。但是每一次在结束的时候，高云德牧师都是提醒我们，分享的时候不要提到我们这个地方，也不要提到我高云德的名字，你就好好的来谈你在这个 查经啊、这个读经群里边或者读经的这个营里边，还有在你门徒训练，你的性质是什么？你的生命在其中有没有神给你的改变？不需要去谈你要感谢这个西大贝西，要感谢这个牧师，感谢了，那我不需要谈你自己。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服侍神的人，他所具有的一个理念，不是要人来感谢他。所以不需要感谢你的重要的前提，就是你不能够强取或者窃取神的荣耀。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以利沙他没有做，彼得他也没有做，保罗也没有这样做。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器皿。我们上个礼拜我们非常感恩，我们知道我们的穆大姚伟是我们的姊妹啊，我们的叶梦玉啊，上个礼拜天我们吃饭的爱宴吃饭的时候啊，我向神给他特别的一个感动。我知道他经历过人生蛮多的不幸，也在信仰上有过跌跌撞撞，但最终的时候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真的非常感谢主，我想在他的眼泪当中他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生命是不一样的生命。但是我要说的是，当我们可以领人决志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人施洗的时候，你要清楚的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一个牧者的身份是什么？你就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所有的是圣灵的感动，救赎也是基督去完成的，我们只是一个使用的器皿。所以不可以夺取或者窃取神的荣耀，这是对我们服侍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看到三次的跌倒，那三次的托福让彼得真正走出了这种自卑、自怨、自恨、内疚和失败，他重新恢复了他的信心，并且确定他的位分跟权柄，他是有权柄的。我们知道，所以天国的钥匙是给了这些门徒，其中包括彼得，他是有权柄的。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脱胎换骨的生命的改变，才能承受神的托付。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比较粗野鲁莽的，一个坦率热情，一个失败的，一个痛悔的，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怎么样最后变成一个谦卑顺服的，一个讨人喜欢的？你知道后边彼得真的是蛮讨人喜欢，包括他写的书，这个变成一个他的影响力是更多更大的人，他被建造起来。所以我们看后来神怎么样大大的使用彼得来传建立神的国度，来建立教会。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二章40-42节里面讲，那一天信徒一下子加了3000人。在第二处经文说，男丁的数目到5000人，听到的人许多人的信了，连着5000人，2次就8000人。他每天都在做布道的工作，每天都在做福音的工作，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城都沦陷于福音当中。这是神大大的使用。所以我们会思想说，一次生命的一个跨越，一个脱胎换骨的生命的跨越。你都准备好了？你和我有没有准备好？我在查考这个经文的时候，准备这信息的时候，我一次一次会面到一个灵魂的拷问。什么叫灵魂的拷问？其实要挑战你对主爱有多深。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主吗？你爱主的教会吗？这些都是灵魂的拷问。我们有没有教很好的答案？我相信说，我的感受，我们的弟兄姊妹是让我起码是感受到，我们可以交一份答案，让耶稣的心意可以得到满足。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肉夹馍。上个礼拜五 很多人享受到这个肉夹馍。这里边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大的一个感受？我写了这样几句话，这是一个大家庭的温暖跟友爱。我们周五的晚上可以点菜单了，就是说我们可以点说礼拜五，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应该我历届是有五个家庭礼拜五愿意奉献，愿意去付出，愿意去摆上的。我们知道伟东、光文、查理、还有秦峰，还有谁还有这个我们独弟兄五家，每家都有特色，我都享受过他们的特色。可是现在说可以点单，就是说我要吃什么，我要吃肉夹馍，肉夹馍就来了，我要吃麻婆豆腐，麻婆豆腐就来了，这是要付上代价的。所以这里边是要指什么？是要有一个爱心的忙碌，开心的忙碌，是让这个爱心满满又爱主爱人的人，他才愿意去付这个代价。几十个饼不那么容易一个个烤出来的，那肉要煮得蓝乎很好，要包到里边去，这些需要很多的时间，这个味道要调好的，这个需要爱心的。并且很开心的，你看到我们的弟兄和姊妹在那忙碌的时候，你觉得他很开心，他不觉得很劳烦，哦，很烦啊，或者是很累啊，没有，很开心的，这是一种服侍。然后我们领受的人呢，我写了一句话叫岁月静好，岁月静好一定是有人付上代价，不管是祷告的代价、时间的代价、金钱的代价，是有人付代价，他会让静月岁月静好。我们可以坐在这边安静的来享受，来敬拜。其实你会想到说，我们拿 IT 的同工，我们昨天有三位，我这么讲说，是两位我们的弟兄，还有另一位家人。我常规会叫一些非常在教会里愿意侍奉、愿意帮助我或者来的人，我叫他家人，因为他还没有信主。就像 Tim 一样，我知道 Tim 今天来了 Tim 我也把他当成家人，我每个人我们教会的弟兄都把他当成家人。虽然神还没有给他特别的一种感动，让他能够去跨越他信仰中的一些门槛，但是我相信他是一个家人。神的话语、真理在吸引他，他觉得在教会里是比较温暖的一个家啊，他可以品尝这么多的啊，这个礼拜五的这些很好的食物，礼拜天的食物，这三点。同时他也可以在神的话语的经营当中，慢慢的我们看神怎么样带领，让他能够尽早的能够接受这上好的福分。你看这些照片，是有的是我拍的，有的是别人送给我的，特地送给我的。你会看到这个，实际上你会看到一个简单的教会要有一个干净整洁的，那个蟑螂都饿死，这是别人给我讲的，蟑螂都饿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许多人的付出，真的需要很多人的付出，它能保持它的清洁、它的整洁，那个蟑螂能饿死这样的状况。再给你看一张，这是我们教会的垃圾桶，这个各种各样的垃圾桶，这些垃圾桶就怎么样，就放在这大垃圾桶里。最后大垃圾桶呢要放什么地方去？我后来才知道还有一个垃圾桶在这儿，最终要放过去，每个人都要去做的。如果这个小的垃圾桶满了，有人去收。我知道有弟兄，我每次礼拜天的时候都是到处房间去收，然后呢收了以后放在这个大中号的垃圾桶，最终的时候有人去负责倒到大垃圾桶里。这些都需要人去做的。我们教会下边的人哦，楼下有灰，那楼上的话也有人去清扫去骂，为什么？你才能保持它干净嘛，没有灰尘嘛。但是一定是有人付出的，有人首先是看到这些需要，看到这些活要去做，然后我们就付出行动去做。这就是爱教会。什么叫爱？什么要建造我们属灵的家？建造我们的属灵家，我们需要有外在的形式的，我们需要这些东西，当然我们也需要内在的，我们需要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塑造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需要过洁净的生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些都是需要的。我五个礼拜，我准备这信息实际上花了五个礼拜的时间。那五个礼拜里边我经常坐在这边啊，想我的讲章信息跟神有些交通。有一次突然神问彼得的话也临到了我，就说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一想，你爱量我量给你的教会吗？我喜欢用量给这个词，我不知道那天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你能够证明给我看吗？我当时很 struggle， 我就想说，我就跟彼得说，你是无所不能的神，你知道的，可是有外在的东西吗？能证明的吗？这是我们的这个 pressure 的那个这个 water， 就是那个洗刷的机器，很热的。我们外边的这个砖也铺好了，这个园子前院也弄得很比较美丽。可是我们地上，那姊妹的建议说，我们地上很脏，十几年、二十年没有洗刷了。我们有机器的，我们可以做的，那也可以请人做了。但是我觉得这些我们自己能做的，就不需要请人做了嘛。因为我在家里，我们家的 driveway 都是我去每年都要清扫，用这个高压水箱去喷出来的，所以我就拿这个机器喷。所以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说，哦，神你要我给你一个 mark， 要我一个证据，我就给你一个证据。我真的一次，我有时候会想说，我拍照片的时候我有点像小孩子一样，说在神面前说，哦，这个 mark 千万不要丢掉了，丢掉了以后我就没这个 mark 了。我是需要有在神面前有一个交代，有一个 mark， 什么 mark 呢？我这个手臂一戴，这个非常烫的，你把水一晃，它是沸腾起来的。所以我在换那个管子的时候呢，不小心就碰到了，一碰到一次。结果下来清风过来跟我一起来弄的时候呢，结果不小心就碰了第二次，所以第二次碰到的时候跟第二次上立马皮就去掉了。我在想说，啊，这不就是 mark 吗？我爱教会的这个印记就在这上面吗？所以你会看到慢慢的这个印记出来已经变得很深。我就一直期待说这个 mark 要留下，不要消失。那到最后的时候你会看到慢慢就快差不多没有了，但最终是形成这样的一个 mark。那这个 mark 我相信说它可是永存的。那我就跟神说，我坐在这边跟神说，我说我有一个 mark， 虽然它是外在的，但是证明我是爱这个教会的，我是愿意为这个教会付出的，跟弟兄姊妹一样来爱这个教会。这些外在的东西不代表什么太多的东西，可以代表我们内心跟神的一种的关系，我们代表我们对教会的一种的认可和愿意为教会尊重去付出一些的代价。我们知道，我个人也知道说，有离着神的要求，离着神的心意还有蛮远的路，我们需要去学习，我个人需要去学习去操练，但是我们在一步步的操练，在一步步的学习。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今天的讲的第四堂的信息，尤其是这两堂都在讲一个主题，就是领受主的托付，不再回头。我们看到了彼得为什么重造旧业，当他失去了方向和道路和正力的时候，我们看到晨曦的海边的早餐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主一直在服侍他呼召出来的人，一直到他们可以承受起主给他的托付。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三部分，爱我来喂养主的羊，来真正的站立起来，来承受起主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就分享完这两堂的信息，最后我们有一首的回友诗歌是让我爱而不受感戴。那这首诗歌呢是尼托兄弟兄写的啊，这首诗歌我相信说，这种诗歌的歌词所引申出来的那样的一种的品格，不是人可以做得到的，只有主耶稣他可以做得到。我们就效仿他的样子来服侍教会的时候，一生不断的去操练自己，一生不断的来学习。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宝贵而真实的话语，甚至愿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愿我们不仅是听到，我们也行到，我们也真正的来承受你给我们的托付，来与这个神国永恒的时空有份。 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